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9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13年纽约法会召开，师尊亲临讲法；数千法轮功学员纽约讲真相；世界各地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严重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时事评论：中共抛出精神卫生法，刘勇等仍被精神病院劫持。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5月17日至23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2013年纽约法会召开，师尊亲临讲法。纽约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2013年5月19日召开，8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出席，他们分别来自世界53个国家和地区。上午，李洪志师父亲临讲法，全场弟子报以热烈掌声。这是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纽约法会。上午的第一位学员交流发言结束后，李洪志师父亲临会场，全场弟子恭敬地起立，掌声雷动。师尊不辞辛劳为弟子慈悲讲法近2小时。讲法结束时，弟子们再次全体起立，以热烈的掌声恭送师尊，表达内心的感激和不舍。交流会上，多位中西方学员交流了他们在各自的修炼路上如何珍惜机缘、学法修心，不辞辛苦救度众生。澳洲和阿根廷的学员跟大家分享了他们地区在法上提高后，在正实法项目上的突破。来自阿根廷的傅女士交流了大法弟子如何常年坚持在阿根廷的中国城和领馆前讲真相，解体着那里的邪恶，救度着那里的中国人。阿根廷法庭受中共压力，曾取消了对江泽民的逮捕令并结案，在大法弟子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最近最高法庭推翻了这一判决，诉江案依然成立。来自澳大利亚的凯瑞琳女士和大家分享了最近澳洲在对媒体和政府讲真相方面的突破。来自美国罗德岛的何先生和纽约的孙女士分别交流了他们参与当地神运推广的心得。在参与罗德岛的神运推广协调中，何先生特别注重加强学法，并不断地从学法中得到师父的点化，同时加强促进同修间的整体配合。圆融安排好推广神运、白宫征签和个人工作的关系，使各方面都能互相促进，起正的作用。以我们的路为题的纪录片介绍了神运艺术团的演员、艺术家们的修炼经历与体会，艺术团从成立之初的艰辛到如今的世界第一秀， 短短的几年创立了无数的奇迹，在坚定的正念正信中，在无数个日日夜夜的超负荷付出中，演员们的技艺从不会、不可能到一流顶级，一切的一切都是以修炼为根本，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为根本。神韵艺术团以坚实的修炼为本，精诚无间的团队配合、忘我的付出，开创了演艺界的奇迹，在每年马不停蹄的巡回中救度着无数的众生。
数千法轮功学员纽约讲真相。5月17、18、19日，数千名来自欧美、澳洲和亚洲等各地不同肤色和文化背景的法轮功学员汇聚在纽约，举办大型集体练功、游行及修炼心得交流会等系列活动。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让世人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同时揭露中共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邪恶迫害，并呼吁制止迫害。
5月17日，上千名法轮功学员与各界人士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的哈马绍广场上大规模集体练功集会，呼吁世界认清中共的邪恶，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持续了将近14年的迫害，尤其是令人震惊的活摘器官罪恶，同时声援1.38亿觉醒的中国人声明三退。一些法轮功学员打着真相横幅，在联合国总部周围举行小规模游行并讲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4年的残酷迫害与活摘器官暴行，还有一些法轮功学员向过往行人发放真相资料。来自印度的山吉布哈拉和山尼特布哈拉是兄弟俩，当天他们站在公园路口，面带微笑发了几个小时的法轮功真相专刊。山尼特说，法轮大法是师父给我们的最宝贵的机会，是我们历经多年旅途跋涉一直在寻找的归宿。现在兄弟二人、两家七口人都在读转法轮，身心的转变和升华令全家人对大法充满感恩，并严格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
5月18日，美国纽约曼哈顿的唐人街人山人海，来自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共有7000多人汇聚在此，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法轮大法红传21周年。游行从中午12点开始，游行队伍由5个大方阵共11个小方阵组成，浩荡的队伍犹如神龙，见首不见尾。游行队伍散发出的巨大纯正慈悲的能量辐射整个唐人街。第一个方阵展示大法的美好及红传世界，第二个方阵揭示千古奇冤并呼吁制止迫害，第三个方阵呼唤民众觉醒，认清中共的邪恶，赶快三退保平安。在纽约曼哈顿生活了40多年的弗雷德正殿兴奋地说，我真没想到今天的游行这么庞大和振奋人心，是我的朋友从印度来参加这个活动，告诉我一定要来观看今天的游行，我就来了。我不知道怎么来形容我的心情，你看看那个乐团多壮观，看看那些仙女们，那些民族的服装都在展示着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的令人振奋。谢先生是一位退休的医生，爱好摄影，拿着长镜头照相机拍摄着游行队伍。他说，中共统治中国后，中国人民就遭受各种的迫害，例如他的父亲就曾被打成右派，现在法轮功学员又受到迫害，可怜现在很多中国人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误认为某某党就是中国，爱邪党就是爱中国。总的一句话就是，中共邪党的存在就是世界人民的不幸。
5月18日下午5点，部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轮功学员来到在位于纽约中领馆对面的广场上和平集会，抗议中共已经持续了将近14年，至今仍在进行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并呼吁制止迫害。雨果是智利法轮功学员，他觉得纽约的游行真的很美好，能看到这么多的大法弟子在一起真是壮观， 胡诟十年前开始修炼，他住在小镇上，从报纸上看到一篇有关法轮功的报道，然后他开始跟当地法轮功学员接触，了解并学习了功法。来自法国的金融分析师汉娜于2005年听闻法轮功，2011年正式开始修炼，练功后自己身心受益，他很高兴自己能参加纽约的法轮功大游行。每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我都非常激动，都会流泪。来自瑞士的尼科莱从2006年初开始修炼法轮功，几年来他经常利用假期飞到香港，并在那里逗留一段时间，为的就是给大陆游客讲法轮功的真相。最长的一次他在香港待了3个月，他说很庆幸老板肯让他请那么长的假。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非洲全球健康和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联合主席、国会资深众议员克里斯托弗·史密斯5月17日向法轮功学员致函，祝贺纽约举行大型反迫害活动和即将召开的盛大的国际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议员在信中强烈谴责中共14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并表示他计划在美国国会通过法案，阻止迫害人权的中共高层官员及其家属及迫害信仰人士的安全部门的警察进入美国。
世界各地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请听相关报道。
美国纽约州参议院继前年颁发决议案宣布2011年5月为世界法轮大法月，去年颁发决议案表彰第1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及2012年5月11和12日在纽约举行的庆祝活动，今年再次颁发决议案表彰2013年5月13日第1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位于纽约州长岛的萨福克郡板桥镇、南安普顿镇、布鲁克海文镇、河源镇和艾斯利普镇庆祝大法红船，宣布2013年5月13日是他们镇上的世界法轮大法日。纽约州国会议员蒂姆·毕小普祝贺2013年5月13日第1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在褒奖和表彰函中他们称赞法轮大法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性命双修功法，不但有助于身体健康，更为主要的是提升精神品质。在场法轮大法不仅传播到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褒奖、支持决议和信函达3000多份，而且自1996年传到纽约就在纽约扎根，被大纽约地区广为接受。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市长马克·麦勒瑞宣布2013年5月13日为辛辛那提市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印第安纳州埃文斯维尔市市长劳埃德·温内克近日颁发褒奖令褒奖法轮大法，宣布2013年5月13日为印第安纳州埃文斯维尔市法轮大法日。
近1000名韩国法轮功学员和30多位来宾5月12日在首尔站广场庆祝第1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和法轮大法红船21周年。参加当天活动的亚洲哲学会会长、釜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崔有元说，罗马时代的残暴统治下，基督教得以诞生，印度则在混乱时期佛陀出世以救度众生。今天在中共的暴政下，世人迷失徘徊之际，李洪志先生将法轮功传播给了世界100多个国家，向世人展示了崭新的天地，带给世人以希望，以真善忍引导沉沦的世人走向正路。首尔特别市议会的李正赞议员在发来的贺词中表示，法轮功的正的因素是令全球100多个国家的上亿名学员们修炼的原动力，以真善忍为根本原理的法轮功的崇高精神，如果能更广泛的传播，将会非常快速的实现国家的安定和人类的和平。
台湾台南市法轮功学院5月11日透过定点展览与表演、庆典游行、发送莲花及弘法资料等方式，庆祝法轮大法红船21周年，展现大法美好，让更多台南乡亲受益。 台南市副市长严纯佐，台南市议会副议长郭信良，市议员曾秀娟，市议员李文正及立委许天才秘书邱文明及市长赖清德秘书洪国峰等到场参与活动。副市长严纯佐表示，在自由台湾非常欢迎法轮功。副议长郭信良表示，到处都有法轮功的存在，真不容易，真不容易。这么多人站出来讲真相，因此他要向法轮功致上120,000分的敬意。
在中国，王怀东因为信仰而被折磨迫害，但今天在福克斯市场，他可以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尽情地颂扬并展示自己的信仰。加拿大温尼伯最大的报纸《自由新闻》以此开篇，向全市民众推荐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庆祝活动。当天的活动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功法展示、法轮功功法公理介绍、法轮功在中国大陆遭受的迫害展示。国会议员凯文·莫拉鲁克斯先生亲自到场表示祝贺，与每一位参与人员握手，并表示要为反对活摘器官呼吁。温尼伯市长萨姆凯兹先生等官员发来贺信。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严重迫害的案例。
广东江门市法轮功学员欧金楚，别名欧毛，70岁左右，江门新会区李月镇人，与老伴同时被绑架，非法判重刑8年，被阳江监狱迫害到生命垂危，送回家，手脚甚至全身都动不了，大小便失禁，整天躺在床上并不停发抖，于今年3月29日含冤离世。他的老伴徐瑞莲被非法关押在广州女子监狱，遭受迫害。
湖南省益阳地区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5月16日早晨，益阳地区南县警察私闯民宅，绑架了4名法轮功学员：殷桂珍、孟凡云、李桃、唐玉辉以及一名未修炼的善良百姓陈荣。17日早上6点，益阳地区安化县梅城镇恶警非法闯入多名法轮功学员家中，非法抄家，并绑架了法轮功学员肖国安先生、李娜英女士、潘小娥女士、田福梅女士，到安化县拘留所或看守所非法关押。
黑龙江大庆市原让胡路区成丰运输公司鸿运成丰购物中心职工刘淑芬女士，今年39岁，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受了11年的折磨凌辱，九死一生。冤狱期满之后，又被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非法组织劫持到洗脑班继续迫害。刘淑芬2002年5月被绑架，非法判刑11年，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到一次次酷刑迫害。
河北省保定市法轮功学员孔红云女士，42岁，满城县人，200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5月17日被南关大街派出所恶警秘密绑架，当日晚9点被劫持到保定市拘留所，现家中只有一个上初3的女儿，再有1个月就面临升学考试。孔红云曾是一名护士，2008年3月她在保定市棉纺厂开诊所时被一棉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判刑3年，关押于石家庄河北省女子监狱。唐山市28岁的女青年王旭东于2012年11月3日被唐山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同年12月被非法转捕，关押在唐山市第一看守所已6个多月，期间被戴黑头套奴工迫害。
请听海外学员近期正视大法讲真相的报道摘要。
巴西圣保罗大学农业学院5月13日至29日主办真善忍国际艺术展，在开幕式上， 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展示了五套功法。展览参观者们在观看了作品后，纷纷表示，画展展示了人类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权利。一个年轻的大学校友表示，这次展览与他所见过的任何展览都非常不同，除了展现真实性外，他说画作表达了非常明确的信息，任何人都可以理解。
5月11日是美国印第安纳州印第纳普利斯市一年一度的亚洲节，各个亚裔展位都各具特色，吸引了不少对东方文化有兴趣的西方人前来参观。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在展位前宁静祥和的练功场面，令很多游人驻足观看，了解大法真相。有的人当场学功，也有表示先在网上了解什么是大法，然后再学功。很多有缘人听到了大法的福音。
5月11日星期六，在德国法兰克福闹市区举办的法轮大法日庆祝活动上，一些大陆游客听了法轮功学员的讲解后，了解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纷纷退出中共党团队。一对来自河南的夫妇路过展台，法轮功学员给他们传单时，他们带着慌张的神情，表示不愿意参与政治，并询问怎样到河边。学员边走边给他们指路，然后告诉他们，三退不是参与政治，恰恰是让你们退出中共那肮脏的政治。中共无神论破坏人的道德，短短几十年，人的道德底线彻底崩溃，人与人都相见如敌，吃的喝的都带毒，这样下去很危险了。然后学员告诉他们，当今中国大陆天灾人祸，都是上天在慈悲的警示人，人不治天治，天要灭中共，不要跟他去殉葬。法轮功学员不求名利，只求你们能平安。这对年轻夫妇明白了三退的意义，声明退了团。
现在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综合消息。
控告公检法滥用职权，律师得见当事人。云南省陆丰县法院5月3日突然对刘翠仙、彭学平、冉小曼、刘小平四位修炼法轮功的善良妇女非法开庭，然而直到开庭前都没有让律师见到当事人、阅卷和复印。律师们再次向各上级相关机构控告陆丰县公检法人员玩忽职守罪和滥用职权罪，把陆丰县公检法机关完全变成了无法无天的黑社会组织，肆无忌惮地剥夺律师和被告人诉讼权利，社会影响极其恶劣。最近陆丰县法院迫于压力通知重新开庭，5月3日的强制庭审无效，律师可以会见和复印卷宗材料。昆明市刘翠仙等四人因向村民赠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光盘遭绑架，家属为他们聘请了四名北京律师做无罪辩护，陆丰县公安局14次拒绝律师会见，检察院和法院不让阅卷和复印。5月3日陆丰县开庭，几十名武警荷枪实弹在大门内外威胁恐吓，开庭前法院不通知四名当事人，直到开庭当事人才知道家人请了律师，过程中律师要求法庭给予辩护人向他们交代相关诉讼权利并了解案情的机会，审判长李良生不准，四律师和四位家属辩护人依法拒绝辩护退庭，法院在无一个辩护人的情况下继续庭审。律师们愤然广泛向各上级检察院、法院、纪检委、政法委、党委、人大控告玩忽职守罪和滥用职权罪，要求保障律师依法参与诉讼的权利。控告状共寄出100多份，陆丰县法院不得不重新开庭。
冤狱到期的向斌被截入佳木斯洗脑班。5月13日，在黑龙江省610非法组织公安厅指使下，黑龙江佳木斯市公安局与佳木斯监狱调动200多名警力，在监狱附近蹲坑，企图绑架法轮功学员，并将冤狱到期的黑龙江省鸡西市法轮功学员向斌直接绑架到洗脑班。5月12日午夜11时50分，佳木斯监狱刑法科科长赵金华、 监狱610董大全等人闯入向斌所在的五监区，要带走向斌，并交给佳木斯市公安局来的恶警。向斌拒绝，僵持之下，赵金华、董大全叫来恶警共十几人，在13日零时将向斌架走。向斌当时质问，你们敢不敢把名字说出来？我要把你们的恶行在网上曝光。在屋的狱警谁也不敢说话。据悉，向斌已被佳木斯市公安局恶警直接绑架到了洗脑班。近日，黑龙江省大庆、绥化、齐市、哈尔滨等地邪党机构干扰大法弟子，有几个地区在各单位下达邪恶命令，盘查本单位大法弟子，逼签不练功的保证书。尤其大庆市洗脑班又死灰复燃，黑龙江省原省长、现任省委书记王宪奎、政法委副书记、省公安厅厅长孙永波在幕后指挥和操纵迫害。
法轮大法日，黑龙江某市出现大量真相条幅标语。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前夕，在中国大陆黑龙江省某市林荫小道、公园、休闲广场附近、街道两边及菜市场的树上飘扬金色的真相条幅粘贴，条幅上写着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天灭中共，三退保命。在公园一块巨石头上写着标语，依照宪法废除劳教制度，停止酷刑迫害。在林荫小道、公路两边的电线杆上写着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普天同庆，审判江泽民，天灭中共，退党保命等真相标语。晨练散步的人们走在林荫小道上，头上悬挂着金色的条幅，与路边的绿树及周围粉色的毛桃花及紫色的丁香花构成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画。
四川西昌市11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5月17日，四川西昌市11名法轮功学员在凉山州政府大院家属区法轮功学员樊银芝家里庆祝大法日，被便衣蹲坑绑架，其中大多数是老太太。早上七点过，便衣就开始蹲坑，中午11点开始绑架，据说来了两车便衣警察。当天有6名法轮功学员回家，现在还有5名，樊银芝、林国琼、刘志琼、唐国琼、蔡慧琼被非法关押在西昌市拓荒看守所。
本周34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3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个大法弟子家属的故事。到哪里我都敢说，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我是法轮大法弟子的家属，我想把我知道的法轮功写出来，让人们了解一下，写得不好请大家原谅。当初我是通过妻子修炼才对法轮功有了了解的。修炼法轮功之前，妻子患有多种疾病，如胃病、胆囊炎、头痛，为减轻头痛经常用针放血，还有严重的肝病。那时我干完一天活回到家，哪能像别人一样休息啊，有大堆活等着我呢，得忙着做饭、洗衣，还得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看着妻子让病折磨的那痛苦的样子，我真不知道这个家还能维持多久。后来村里人看妻子病成这样，就让她练法轮功。当时我不相信，医院都治不好的病，练功能练好，那还要医院干啥？可是事实却让我无话可说，通过练功，妻子一身的病彻底好了，我这个苦难的家庭终于有了出头之日。常听老一辈的人讲，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那时我就听说李洪志大师救了上亿的人还什么也不要，我就在想，大法治好了妻子的病，我得感谢李大师，若见了李大师给他钱他不要， 我该怎么报答呢？那我就给他磕几个头吧，多说几声谢谢，心里会觉得安慰些。那几年我们还真的过了几年好日子，可是让人想不到的是，1999年7月20日开始，江泽民这个祸国殃民的流氓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派出所的警察几天就来村里骚扰一次，当年腊月29那天，警察来了，到处抓好人，老到80多岁的老太太，小到只有10几岁的孩子都不放过。警察骗他们说是去开什么会，结果都被送进了看守所。就我们那个小地方就抓了20多人，抓去后再叫家属拿钱往回赎人。我虽然不懂多少法律，可我知道警察应该是惩治坏人，保护好人的，就想我不能拿钱，我妻子练功去病健身做好人没犯法，凭什么给他钱？我就到政府找他们要人，政府的官员竟然说谁拿2000元谁领人走。我说要钱我没有，练功犯哪条法了？你得给我说出来。我媳妇练功之前一身病，练法轮功后好了，什么都能干了，却被你们抓来了。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你们还敢管我要钱？快把人给我放了，不然他要是犯了病，我可和你们没完。过了一会儿，他们就真的把我妻子放了。我和村书记家住对门，所以乡里和派出所一来人，我就能知道。那段时间警察常来村里骚扰练功人，我就及时通知村里的大法弟子。在2000年的春天，我到外村去磨米，回家时看到路上站了一群人，我和妻子就给他们讲大法好的事实。回头我们的车刚到家，就看到乡政法委书记也进了村书记的家门。我村是出了名的法轮功村，我想去和这政法委的书记说说法轮功好，就也去了书记家。他见到我就说，听说你到邻村讲法轮功了。我跟他们说，他们学法轮功之后都做好事，做坏事的找不到他们头上，他们做事总是想别人。就说那年冬天吧，一场大雪过后，村子通往镇里的道路被大雪封堵，所有的车辆都出不去了。出去办事的不说，那送粮的车出不了村，可急坏了村书记。村书记对着广播喇叭喊，大雪封道了，全体党员都行动起来，都去铲雪。喊了半天也没有见个共产党人的影儿。村里的那些练功人听到后都主动的去了，老的70多岁，小的10几岁，去了20多人，不一会儿就把3里多的路清通了。村里的送粮车出去了，书记瞅着这些好人，感动地说，等有钱了，我给你们盖一趟房子，让你们好好的练。法轮功为了孩子上学不受影响，把路清扫到学校门口，学生家长也都很感动。我接着又说，我们村东有一座桥，是村里往东出村的唯一出路。村西离村1里多路外也有一座桥，要耕桥西的地就得过这座桥。两座桥年久失修都塌了，如果不修的话地都种不上。为了让村民能种上地，全村的练功人出了2辆4轮车，20多人，一镐一镐的刨沙土捡石头，把两座桥都修好了。你们那些党员怎么都不干呢？那时候你们这些上级连问都不问。说到这儿，西党政法书记马上说，你别说了，快回家吧。我说我还没说完呢。他赶忙说，一会儿县里就来人了，马上就到，你快走吧。我知道他是吓唬我呢，实际上也是，直到今天县里也没来人。2001年，我村有几名大法弟子去散发法轮功资料被警察抓了。我听说后就到县政法委要人，我说我听说你们给练功人用刑了，还往小孩的手指肚里扎针。他说，你听谁说的？我说，我听放出来的刑事犯人说的。他说，你没看见就不是真的。我说，那我看得见的总得让我说吧。有一个练功人插完稻秧刚到家，正在洗身上的泥，你们公安和县里的人员就来了。他还没洗完，你们连衣服都没让他穿，连打带拽带抬，打的声音那么响，30多米外都听见了。你说别的我没看见，可你们打人这事是事实吧？你说这犯不犯法？练功人尽做好事，修桥补路都是他们干的，犯国家哪条法了？他们没话可说了，就说领导不在，意思是他们不能做主， 我又到县公安局政保科找到了科长，又给他们讲，他说不过我，把我一个人留在办公室，就都灰溜溜的走了。我哥哥是练工人，有一年也被他们抓了，我哥哥被非法定了一年劳教。我赶紧去要人，先到司法局给他们讲了法轮功是什么功法。法轮功叫人按真善忍做好人，做的都是对人民对社会有益的事，他们都很认真的听。听完后叫我上看守所去看有没有这个人。我到看守所给那里的人讲法轮功如何好，听完后他们就让我到各小队去找，没有找到。他们又告诉我到政法委去找，政法委又让我去610办公室问。我到610办公室时，那里只有两个工作人员，我就给他们讲我哥哥没触犯法律，为什么抓他。我就把练工人做的好事又说了一遍。我说村上党员没有一个去做的，发讲时都跑在前面。我又讲到汶川地震，练法轮功的都被迫害的经济很困难了，可地震后他们有捐100的，有捐50的，那些党员家都比那些练工人有钱，才捐10元20元，这都是事实。他们听得入迷了，只要我一停下来，他们就催着我继续讲。他们一个领导让我到派出所看看，我就又到那个派出所去了，又跟他们讲了一遍。他们告诉我是在北面的监狱里呢。我到了监狱，他们下班了，这一天没见到我哥哥。可我给这些警察公安们讲了一天的真相。说来也怪，尽管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继续，这几年我们村的练功人又多起来了，恢复了练功，每天都到一起看法轮功的书。而那些政法委610的，他们再也没敢来村里骚扰练功人。去年他们几个老年练功人把条幅都挂到乡政府的门前了，新来的书记不干了，叫来警察让去把人绑架去。几个老年人就给他们讲法轮功是怎么做好人的，还给他们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正赶上春耕季节，不少人都来听。还没等我去要人，村书记和村长就把人要回来了。我虽然还没练法轮功，可我看新唐人和法轮功资料，不仅对法轮功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知道了这个邪党不光彩的历史，如何起家的，他的流氓本性，怎样靠谎言欺骗民众的，以及他注定要灭亡的原因，还有那些没有退出党团队的人所面临的悲惨结局，也有了更清楚的认识。现在无论我在外打工还是到亲戚家做客，不管走到哪儿，我都会告诉人们大法怎么好，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邪党怎么恶。我告诉人这些大事，是因为我想让人选择光明，别跟着恶党被淘汰。
时事评论：中共抛出精神卫生法，刘勇等仍被精神病院劫持。大陆首部精神卫生法从今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首次明确了精神障碍患者非自愿医疗的概念、标准和程序等。多次参加该法修订的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院长说，精神卫生法希望通过设定严格的标准和程序，防止把精神正常的人诊断为精神病，同时规定了法律的责任，惩处违反精神障碍诊断标准，将非精神障碍患者诊断为精神障碍患者。这是中共的又一次招摇撞骗，中共一贯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就如同一个歹徒穿上西装杀人越货。中共在颁布精神卫生法的同时，一些法轮功修炼者仍在精神病院遭受摧残。法轮功学员刘勇现年42岁，原是邯郸市韩钢集团职工。在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他曾因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鸣冤被非法劳教。2001年6月由于中共铺天盖地的谎言欺骗，他的母亲竟然伙同韩钢集团领导强行将自己精神正常的儿子刘勇送入保定精神病院。那一年他30岁，一个血气方刚的健康小伙子就因为拒绝放弃自己的信仰，被保定精神病院这个人间地狱一关就是12年。 刚到那里，保定精神病院每天强迫刘勇吃破坏中枢神经的药，每次还要他张嘴检查是否将药咽下。他们曾对刘勇说，我们知道你没病，我们这么做是迫于压力，不得不这样做。医院还强行给刘勇注射一些不明药物，在极度痛苦中，刘勇险些丧命，有时被折磨得只剩下一丝意识尚存。仅凭着对真善人的信念，刘勇顽强地活了过来。精神病院鉴于刘勇是个正常人，就让他每天干固定的活。刘勇利用到院中倒垃圾的机会，曾两次试图逃出，都没有成功，从此便被彻底封闭了起来，连楼道的门都出不了，每天打扫楼内卫生，包括打扫厕所。刘勇坚守法轮功学员在哪里都得做一个好人的原则，他说，无论到哪里都得让人知道法轮大法好。医院担心刘勇遭迫害的详细情况外泄，不允许刘勇拥有一支笔、一张纸，不许通信、通电话，不许亲朋探视，就是在远处偷偷看他一眼都不行，将刘勇与外界完全隔绝。关心刘勇的亲朋好友把电话打到病区的医生办公室，医院从来不让刘勇接电话。暗无天日的12年，不知刘勇是怎样过来的。这种限制人身自由、关进精神病院强制治疗的方式，即非自愿住院治疗。精神卫生法有严格的标准，必须是有伤害，即对本人或他人造成了伤害，还必须是严重的精神障碍患者，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刘勇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努力地做一个好人，不会对任何人造成伤害，更不是严重的精神障碍患者，他是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显然，保定精神病医院应该无条件立即恢复刘勇的自由。中共迫害法轮功的14年来，仅邯郸一地被精神病的法轮功学员就不少。杨宝春，邯郸市景航绒布厂法轮功学员，1999年9月因去北京上访被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非法劳教2年，在此期间被劳教所扼颈迫害至截肢，劳教所为推卸责任，直接将他送进安康精神病院。为了让杨宝春成为一名真正的精神病人，该院院长王宇斌、伙同护士冯永彩常常把一种无名药物偷偷放在饭里。杨宝春使用后一直口水不断，说话口齿不清，舌头发硬，浑身无力，这样一关就是4年。2005年底，为了阻止他上访讨说法，单位领导又将他关进永康精神病院。在这里，杨宝春经历了非人的折磨。他曾于2008年初靠单腿跳着逃回家，但永康精神病院哪肯放过，又将他粗暴抓回。至2009年，家人发现杨宝春被折磨至完全精神失常。精神卫生法的颁布不过是中共欺世盗名，刘勇等法轮功学员仍被精神病院劫持就是明证。但是既然这个法律已经开始所谓的实行，那么就更加明确地坐实了那些参与迫害者，包括所谓医生的犯罪性质。如果不立即停止犯罪，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并赔偿损失，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天理的严惩。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首先请听山东昭远大法弟子的文章，珍惜互相配合中提高心性的机会。互相配合做正实法的项目时，经常会有矛盾产生。有的同修在矛盾出现时，仍然在执着谁对谁错，被假象闹得心久久不能平静，忘记了向内找修自己，执着同修的对错也是执着，怀疑同修这不符合法那不符合法的疑心也是一颗人心，在疑心的驱使下妄加揣测，顺着自己人的观念想下去，再把事情扩散给其他同修，不是在制造间隔制造漏洞起干扰破坏作用吗？不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吗？错过了提高升华的机会。矛盾的产生当然与双方都有关系，当事的同修不应执着事情表面的原因，不甄辨表面谁对谁错，同修之间的矛盾也有说不清的因缘，看不透的恩怨，不是表面那么简单的。同修能做到无条件的向内找，不执着谁对谁错，不辩解，不动心，不为同修人的表现所困惑所带动，既然叫你碰上了，绝对有需要你提高的因素在里面。比如一次同修感觉我在撒谎，在他说的那件事上他的感觉不是真的，但是找了一下自己在生活中我是不是真的有不真实爱撒谎的表现，一找真的有。其实师父是借同修的口点化自己，日常生活中也要符合真善人啊，一丝一念都要同化真善人才能圆满，事无大小，不分场合，没有例外。不执着同修表面的表现，只看实质，只看在矛盾中师父要我修去哪一颗人心，达到更高境界的标准。一切的不祥和甚至冲突会在无条件的向内找修去人心同化大法中化解。如果自己找到有漏的地方，修去该去的人心，或者做到坦然不动，同修的状态还没改变，那就有可能是旧势力因素利用同修的人心在干扰破坏。那么用正念解体，妄图利用同修干扰破坏制造间隔的旧势力的因素也是必要的。人的表面上对同修要善，要包容，发正念清除干扰要坚定彻底，清除干扰也是在保护同修维护整体，一起多学法互相切磋是消除间隔共同精进的好办法。
大陆大法弟子谈对不修善与病业假象之间关系的一点认识。对于病业状态的现象，我想谈一点我个人的认识。一直以来，我本身经常出现病业假象，每次出现这种情况，我都发正念去清除，可是一直都没有什么效果。我一直认为这是我的正念不足，又因为懒惰而荒废练功，从而能量不够大，而导致不能够有效地清除邪恶生命。所以每次都硬挺着，坚持多练功，多发正念，然后又苦求师父帮助。过了很多天，病业假象才会消失。因为每次都能够这样挺过来，所以一直没有认真地向内找，究竟为什么会发生病业假象，尤其为什么邪恶能干扰得了我。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在我们地区有很多同修有严重的病业状态，甚至有严重者失去生命，这才使我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但是仍然想不通到底是为什么，向内找的时候，找到的都是浮于表面的执着心。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出现了病业假象，嗓子附近就是扁桃体的位置非常疼痛，连续几天发正念也不起作用。无奈的又去求师父。之后的一天，在上班途中，我坐的公交车旁边有一位小女孩，大概七八岁左右，手里拿着一只非常丑陋的大虫子在玩弄。旁边的人好奇地问她：你姓什么呀？你拿这个大虫子不害怕吗？小女孩回答说：我姓善，我一点都不害怕。我刚开始听到并没有理会，过了一会儿，我突然想到，小女孩姓善，在随手玩弄一只凶恶的虫子，这分明是师父在点化我，在善的面前，无论什么样的邪恶生命都很渺小。想到这时，本来很疼痛的嗓子瞬间就不痛了。那瞬间，我心里非常震惊。我想到，原来我一直以来都没有去修善，一直以来都在助长恶的一面。我悟到，修炼人在修炼的过程中，不断地去掉执着心，会不断地长功。可是，如果没有去修善，那么恶的一面就会不断地增加。就像宇宙中的魔王一样，虽然没有执着心，但是却是恶的表现。而修炼人如果恶的一面很强的时候，自身的功力所加持出来的强大的能量场中，包含的都是恶。无论怎么发正念，讲真相，都会起到非常不好的作用。另一方面，在一个恶的一面很强的能量场里，必然会有很多邪恶生命钻进来。我们助长恶的一面，助长魔性的一面，其实也是在主动求邪恶生命的干扰。我们在平日里不修善，表现出的指责、自私、冷漠、脾气暴躁等等，都是恶的表现，都是魔性的表现。在这个过程中，还丝毫没有觉得自己做得不对，在激烈的争斗中觉得出了气才能舒服，这不是在主动地追求魔性、追求恶吗？当我们追求恶的时候，这个宇宙中的邪恶生命可看到了，它会瞬间冲进你的空间场内，蹲在那里散发黑气，而我们人这儿的表现就会出现病业假象。在病业假象中，如果没有及时向内找，反而变本加厉的更加暴躁，其实就是在认同它的存在，它就会以更欢快的姿态散发出更多不好的东西。那么表现在人身上，就会出现病业现象加重，严重到最后甚至失去生命。